这时间过得真快，一个礼拜，转眼之间又过去了哦。那今天呢，我们又共聚一堂来共同这个研习呢，关于诚实中的相关的论述啊。那个在我们上次所讲的整个课程里头呢，首先是把这个诚实中的它相关的定义，还有说诚实中的由来缘起，它的发展一个略说，还有那个诚实论它是怎么来的，然后诚实中依诚实论而依此论而名字哦，整个的过程也做个概略的叙述了。那现在说我们这个课程呢，在课程的这个次第上呢，是以阿含道次第，就是在阿含解脱的这个解脱之道上的一个修行次第为这个课程的整个的章法可循的一个标的。那在未进入本题之前呢，我们大概屈指一算，如果说回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课程表的相关时数呢，它是有8周，就是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因为这个阿含要领那本书呢太丰富了，而且篇幅颇大啊，页数是那么的多，所以可能在短短时间内我们要把它做一个这个圆满的在时间上还有说各位的这个吸收的各方面的情况考量呢，有它力有不逮之处，所以呢我就找了相关的，所以这个说解行相应的我们佛陀教育学院默学在上一周的这个课堂里头特别加以这个强调的，也是说的重点，就是说佛陀教育学院的课程呢，它是注重什么？注重解行合一，所以我们选的教材呢，或者参酌的资料，也是着重在第一个佛典的记录，再来呢就是整个修行法门的融合交融一片啊，所以基本的在讲课的过程里头，或者说我们选纳的教材提纲，都是朝这个方向来运作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提的说，在还没有进入阿含道次第之前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过程，我想说，在诚实论，诚实中是依诚实论而名之，所以诚实论的论呢，在经历论里头是有它的重占有重要一席之地。那基本上呢，今天呢，我们就会将什么，把前缘的一个论点，什么是论呢，跟大家做个报告。那再来呢，进入阿含道这个解脱次第之前呢，就阿含道次第这个修行次第之前，把阿含跟阿含道是怎么一回事，跟大家做个介绍，再就进入阿含道的这个原解脱次第的原理里头。那么阿含道次第呢，基本上它有分成好多个修行的阶段，那修行的阶段会应用到相关阿含经的经典，早阿含、中阿含或者说真阿含里头内容来做一个叙述。那因为时间的考量，我们可能就说把它做个重点的介绍跟导读，还有加以适度的诠释让大家可以深入浅出的来知道阿含道解脱次第它本身的含义跟内涵好，那我们现在说把上次的就说我要圆满的，就是我们所讲的论，它是在三藏之一三藏之一因为既然讲到论，也必须把经律做个圆满的交代。当然时间我们掌控一下，我们今天是第二周嘛，还有6个礼拜，所以呢这个阿含道次第里头应用的材料呢，大概就是一个礼拜讲6个阶段分成一个 section 呢，一个段落性的，然后呢大概是六个阶段呢择其要那来做了圆收然后再来做解释分明。我想我会做个整体性的考量 跟处理。好，我们现在把佛教三学的经历论里头的论呢，我们要做个研究，当然经也给它做个普遍性的交代。好，那现在看电脑上看得清楚吗？投影幕上看得清楚。好，因为在一个陈时中的讲述，毕悉巴他的缘起、他的发展、他在佛学上占有的地位、他的整个名相呢，要做个基础上的了解。以后你进到了再来，我们会见到义部中伦论，哇，这个好复杂的一个属于部派佛教的。那再来呢，魏晋南北朝佛教史，这汉传佛教在魏晋南北朝发展经过。真正进入陈实论的时候，很多相关的名相你现在有个概念，那以后要进入比较容易，不然什么都不懂不了解，或说你的基础扎的并不是很扎实的时候，那可能就说到时候要再一再解释，可能我们时间就不太容许了哈。那也大家学习比较累，因为把很多的材料集中在一个阶段里头完成是比较辛苦点。好，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字过大吧，可以看得清楚吗？可以哦。好，就说我们佛教里头有三学哦，那一般我们的三学，我们这边是三学讲堂嘛，对不对？好，那三学呢，我们现在就说在佛教的三学里头呢，我们就是佛教三学学的是什么，我们要说戒定慧，对不对？这是重要的一个理想大家应该非常的清楚戒定慧啊。那戒定慧它是息息相关的哦，有这样次第，但是呢，有没有一个定制或戒指可以含摄这个通融含摄的？有哦，哎呦以后我们再详讲再详讲。好，那佛教三学呢是指戒定慧但是因为这个是什么一经律论三藏的名称，我们如果说按照它的佛理的一个含受性来讲的话，这个应该也可以讲什么经律论三学所以以后人家说如果说我们的佛教三学，他说贪嗔痴有没有错？没有啊，这是一般大家直接反映的，都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说他的佛教三学可以讲经律论，可行不可行？可行啊所以我们多了一个戒勉，多一个了知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们说这是因为什么？不同的佛法，不同的佛法佛理它有两个列表，那性质的不同那有它的这个什么精华，这个神髓之处。那么我们在这个道安法师，他在阿尔长阿含序里头，他说导致一项，而且三者各有所长就说他三个是什么样，各有他的，各自擅长，有他专精的一面那林芝律师呢支持寄卷一首，他说若全离发自破妄显真，则经论为胜他就给他做什么，各有所长，对不对？有他的长处，那他的那个专长各擅擅长，这个在哪里呢？底下就要给他什么做一个说明了。所以以后呢，我们现在学习的方式，我要引入研究所学，就研究所的一种学术的一个诠释的一个学习方式，但是呢我们还要应用到生活上所以解行相应是有时候就说在你修行之前必须先把什么生活上也可以跟他什么做一个通融交变的好，所以他说权理发誓破妄显真，则经论为胜，权是也，就是对他的名相呢，他的内在的含义做一个非常详实的一种来做一个解释，然后把它真正的意涵呢显露出来，这个什么经论破妄显身，这可以了解吗好，经论呢，经跟论就什么就比较强了，这是它的这个优点胜一筹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鬼事，就是整个的调理次序，就是修持法方面的一个措辞呢，一个持修方面呢，然后呢昧二生善昧二生善我们有说二练期要把它怎么样，三练期要让它生长嘛，对不对？二练期要给它什么，对，先把断除掉好，我说的最好把它调伏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好， 那么皮尼呢，就是什么？就戒律的那个北称啊。哦，这个就厉害了。所以什么？我们有一句话说，各擅擅长，各有各的什么专精，那独领风骚的一面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从上面的一个林志立师的支持卷一的这个解说之后，我们可以说，哎，金汉论是藏于理论的探究，那智慧真理的获得，那毗尼呢？力学则是什么？灭二生善，修行实践的根本。所以这样我们了解了金立论，它各有各的这个引导众生往他专长的一面来前进的一个方向导引。但是你如果现在我们就他的金立论有个这样个前提式的认知之后，那以后呢看到了金就知道他的什么，哎，他的长盛之处在哪里，是什么探究的智慧真理的获得。那力学呢，哦，昧而生善，所以我们要持什么五戒，有没有？哦，持五戒啊，哦，持五戒就是要什么，使我们的很多的恶念升起之前，可以先把它什么，把它调伏住啊。好，那么三藏的先后次序呢，有它的先后次序。完成的时候呢，是先金而后律论的。那我们的像我们诚实论，论述论藏的完成是摆在最后面的啊。我啊底下就会解释了，如果要解释的有，我就给他比较快速练一下啊，大家会看得了了分明就好啊。它是佛陀布教的先后次第，以后的部派佛教大多重经的倾向，以上座部和经量部为盛。经量部当然经的量，对不对？那上座部呢是什么样一回事呢？好，我来说一下。好，这边有上座部，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讲到一个重点的时候，就是一个名相，要不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要，稍微的看一下啊。小乘十八部之一。所以我们在《义部中伦论》里头会谈到的相关的部派，就是这个会谈到他们啊。那里头呢，最有名的，就说最的不是最有名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说一切有部啊，说一切有部。那说一切有部里头呢，以后就是还有那个什么金量部啊，金量部啊，好，有谁这边还有金量部啊，都是涵盖在里头了啊。还要在里头啊、哦，好，那这里头呢，哦，有很多名相解释。以后如果说你们知道这个状况的时候，可以做个处理啊、哦。那么还有大众部的这个名相啊、哦，好，那我们如果说啊、哦，在这个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画面来，所以由以上座部和金量部为胜，说这个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了哦，上座部是带有最有代表性的。那么佛陀悟道呢，初转法轮就是跟什么度无比丘，这个知道吗？好，那初转法轮他所讲的是什么呢？就四圣谛啊，这个开启的这个经义啊。这个初转法轮之后呢，说法开示的就是什么？就经了，就是经典的经。那经就是佛所悟的道，所悟的教，正如善根的种植才以后的生长延寿，就是说因为他从这个度无比丘初转法轮的时候呢，乔成如等呢，这个时候所讲述的这个佛的这个整个所悟的道跟所悟的教法的时候，这个就是经的形成。那根据结集的先后啊、哦，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有在哪个地方呢？好，这边有大概讲说结集的时候啊，是在那个大概佛灭后，对，结集当然是第一次的结集是由迦叶尊者所主持啊、哦。那么我们待会儿再，如果说有这个资料，待会儿找这个画面出来，我们再来做一个论述啊、哦。根据结集的先后呢，就是先经后律，那最后才有论。那经呢，正是立论的什么根本？弃经之后呢，戒就开始产生了，那整个智慧的开展也是由这个而起，这是佛教的重镇啊、哦。那经中的名称呢，就是可以解释，就是说经的重要性。所以通常经呢是以明理佛法、佛理是根本的那个要图。那现在呢，我们律呢律学的重要呢，在实践修行上呢，它比经论呢更重要。但是呢，它比 经论呢，哎，还似乎还难一点啊、哦，还难一点。所以我们说力学上的有什么啊？有五个基本戒，对对，五戒，十善，还有比丘的250戒，僧团的戒度法规啊、哦，戒度法规，待会我们再把它拿出来跟大家报告啊、哦。那么。所以如果说可以修筑这个戒度法规呢，还有说整个的戒律持修呢，哦，那这个僧团呢就能比较和谐的运作。所以僧团有一个叫什么六什么六合敬，对，有个六合敬，拿出来再跟大家说啊、哦，六合敬。好，所以说啊，毗尼有一句话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有一句话一个格言叫毗尼藏住佛法一组，就说戒律跟佛法是同时应该可以相依相存的，所以说力藏能存在呢，佛法也就能存在了。所以佛在他这个要灭度的时候呢，他特别交代说，汝等比丘以我灭火，当尊重真进波罗提木叉戒本，如暗欲明贫能得报，当知此则是汝等大事，若有助事无一此类。当然这个就是说戒律它是什么，有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佛要这个入涅槃之前它要什么是依止，有没有哦？所以要什么依止，以戒，以戒为什么，哎，以戒为师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哦。所以以后呢，如果说你们在跟人家啊，如果人家来做一个相互问答之间，这些字句如果你可以把它做个明答，然后甚至可以背诵，那讲出来就铿锵有力了啊、哦、铿锵有力了好、哦、所以汝等比丘以我灭后，当尊重这个当尊重真敬啊、波罗提木叉戒本，如暗欲明贫能得宝，当知此事汝等大事，若住世无以此也。好，所以这个是他整个立法的一个重要性。那底下呢啊，这个很多的一个介绍了，你们就自己的看的这个啊，投影幕就知道了。那守戒律、行戒律是什么？简单吗？不容易啊，不容易。在古代比较单纯的社会架构里头，外来的诱惑多还是少？比较少。那现在诱惑多不多？多，对不对？现在是什么？五光十色，然后呢？而且是 internet， 我们这个网络系统的发达，电脑的发达，人际之间的互动， Facebook 各方面，部落格，当然外来的资讯也多，但是你本身要有什么，第一个筛选选择的能力。但是一般人呢没有政治政见的时候，大部分是什么照单全收的多不多？哎，可能比较多啊、哦、可能比较多啊、哦、这是问题。所以佛教所讲的择法选择的择啊、哦，择法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操持啊、哦。如果时间还有，我再举个例子，活在当下还要择法是怎么一回事啊、哦？再讲个故事，因为我们诚实中呢，第一个，它可以参酌的资料不多。在上个礼拜啊、哦，我们诚实中或者诚实论可以引用的相关著书，大部分都已经散失亡佚掉了嘛，对不对？没了。所以呢，我们不像这个北的这个法门呢或宗派呢，他可以怎么样？哇，信手拈来，像禅宗公案那么多，信手拈来即为一个故事，一个掌故译文，对不对？各方面的公案啊，所以故事源源不绝。几个例子啊，也可以这个不胜枚举。那陈时中呢，他本身的我们绕的他的个主轴脉动来走呢，所以有时候呢，可能用生活上一些举例来契合啊。好。为什么说守戒律、行戒律是困难的事呢？因为除了上述所讲的很多的外在环境跟古代的一种比较单纯的生活样态不一样之外，还有说现代人的心，他的什么起心动念，因为外言多，把持问题也比这个古代的人呢可能攀岩的机会也多，也频繁。所以我们是要行戒律不容易，一定要什么毅力跟决心。所以上次我提过一个说，要把一件事做起来难不难？哎，好像并不是很难。 但是呢，难的是什么？一份坚持。但是如果说我们再什么卯一下劲儿，就说哎，再加口气，要坚持，要什么？要把它坚持一下，也不是挺困难的事。那难的就是什么？坚持到底。哦，那现在所谓的戒律、行戒律，就是一什么？坚持到底的心，可以了解吗？所以这句话你要跟现在的这个时空环境配合，就是说我们要把守戒律的坚持到底的心，把它持修下去呢，这个就要大毅力了。所以我下面举的是说，很多的戒律法师呢，就律师，他持戒的方向可能是他们也是一个大修为者啊，也是特谦的，就是谦这个谦虚的话语。但是我们讲一个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是不是持戒律最有名的？他说啊，研究戒律21点，也说只知一概念啊，这是他的客气。但是也我们可以从字义上知道说，持戒能够坚持到底啊，我想这个真的要有一个很大决心啊。好，那我们这边做个粗略交代之后啊，概略的交代之后，我们要讲我们的诚实论。既然是诚实论，那又要叫进入诚实论的本题之前，前面的相关论述，无论我们现在的阿含道解脱次第，再来是一部中伦论的部派佛教介绍，那接着呢是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是他怎么引入中国的汉传佛教体系里头啊，怎么传输入中原之土的，重点就在诚实论。所以诚实两个字在上个礼拜已经做一个比较圆满性的交代嘛，那先论呢？好，我们刚刚提过说，这个经历论呢，第一次结局的时候有谈到经历啊，那么论呢是比较晚的时候才这个产生的。我们刚刚有讲过说，它论的要点啊大概是怎么样啊？那经律的它的各善甚长是专长哪个方面？那既然我们想到论藏了，现在都讲错了。他是吧比较晚出，但是他演绎又为高深的佛教佛理呢，折带论藏，就是论藏呢演绎要诠释。我们不是一个归纳法，一个演绎法吗？把它伸展，因为佛之本意啊，佛之本意如什么隐秘复义，隐秘复义哦，就好像什么，他跟中国的易经秦经之首的易经之学有一点类通之处，就说我举个例好了，就说它好像有碗，然后把里头一个非常精要的精髓含义概要，有精要之处，好像我们把它盖住了，你要把这个碗慢慢掀开哦，所以它是隐秘复义的。隐秘复义四个字听得懂吗？可以啊，隐秘复义啊，好。所以呢，它是掩饰又为高深的佛教佛理。哦，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它不止我们所讲的解释而已哦，诠释之外，它的含义，用隐秘复义的含义做诠释之外呢，还把它什么做个开展。那论有商榷为言，抑扬妙理啊，这个雅实瞻美，这个便捷敏捷的作用啊，这方面啊，就是讲的是文言的，我刚刚把它浅显的带过啊。所以他有什么抑扬妙理，就是把他的这个佛的这个曼妙之理呢，他的这个妙理呢就说做个整个这个转成起伏的一个伸展性啊。好，那么他要经过这个重重的一个解释诠释之后，为什么要做什么作用呢？底下这个都说作用，就是说要破邪显正，欺伏外道，那么引得信众，保住教徒。那么在印度，这个是它的作用性。那在印度的这个民族性重要的探讨呢，就是说传法布教呢，要凭所宣说的理以折服对方。所以它有一种什么论辩。那么印度它有一个非常在这个思维上有一个非常有名，叫因明学。那因明学的这个逻辑推理这个论辩之法呢，会影响到后来的那个藏传佛教的，有个叫什么辩什么，有没有概念？辩经。藏传佛教他们有个辩经的过程啊。好，所以呢论它是什么内容，什么论藏的内容，它是非常的丰富，就是非常的恢宏丰富啊。 那因为他的论藏的宏富呢，所以造成什么聚社论跟陈时中的兴起，这样了解吗？所以陈时中是这么来的，先决条件你的论藏本身的什么后续前，就说他 background 他的背景因素的这个材料资源要非常的什么丰实啊，而且厚度也够啊，宽度厚度深度都够的一个论藏啊，造成陈时中聚社论兴起。那大乘佛教的开展呢，也是得力于什么，也是因为论藏跟论学的这个兴起给他很大的助力啊。所以啊，这个经历论它的性质跟重要性，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解释之后就可以知道了啊。好，所以呢我们说戒定慧是三学，那么现在呢一个说这个我们的经历论也可以称为三学啊，那因缘是所这边来的。好，那么论呢，我们有梵音，它亦有什么阿毗达摩，阿毗达摩，阿毗昙啊，毗昙。所以以后如果说你们看到佛学经典啊，佛学经典啊，无论是哪个宗派，只要是佛学佛教的佛学经典，如果说你看到阿毗达摩、阿毗昙、毗昙，这个都是什么一样的。然后在汉译的时候，我们汉传佛教或译成中文的时候呢，他当然会给他什么意识，就他意识做诠释嘛，对不对？像上次我们说啊，狮子凯，是不是？狮子凯是哪一位？知道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陈时论作者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有对法，还有翻成大法、无比法、相法、圣法、论。好，这个是什么？这些名相呢？你最少要有个概念，知道，听过嘛？以后看到了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好，所以简单归纳佛教教法的名词呢，和有关教法的研究法论呢，那准备呢，逐渐呢，它就什么转变做解释了，是不是？它是这么来的。所以以后说你讲到陈时论，那论是怎么一回事，一定要有个了解，不然叫你上什么？我上陈时中，他依循的这个论点什么？陈时论。那陈时论是什么意思？论是什么一回事？你最少有个概念，是不是？不然你看礼拜六放假，然后特别赶来这边共聚一堂，大家共同学习，这一点的发心就不容易了，是不是？好，所以基本上有个这样的一个前提的了解哈。好，所以呢，到部派佛教的时候呢，那各宗派呢各自锐论，成为深奥繁琐的这个辨，就说哲学，然后辨析式的教学。哦，所以刚刚讲到有没有辨析式哦？所以在藏传佛教里头，它有一种虚空、虚空观啊，还有论辩之学的论经啊。以后你们如果接触这方面的相关的教材啊，就可以有个概念。所以就成立什么论啊，就是说论宗，还有那个论宗的这个教北呢，就是我们陈时宗啊，然后聚社宗、法相宗都是啊，以后都是好。所以呢，论就变成了佛法佛啊，这个教理的重要论者之后呢，在汇编啊，就变成经入三藏，所以也称为论藏，也简称叫论啊。好，那么呢，我们再来呢会讲到的就是阿含。我们在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就是阿含次第之前呢，先把阿含啊做个相关的这个说明啊，然后呢我们把阿含的名相也做个了知，那阿含是怎么来的啊？我们也会做个说明啊。这样好，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第一个，阿含他有什么？他的名称呢？有阿吉摩、阿前摩、阿含摩跟阿含，那字也不一样啊，但是都要是一个音译。好，那么他的如果说那个意思的翻译法呢，有本法，所以以后遇到了这个阿含在这个汉传佛典里头的翻译，你要自己知道一下，有本法，有净教，有规，有法规，法藏，藏教法，传教，去无教，传来，这个都是什么？都是阿含经，都指阿含，对不对？那阿含呢，一般盖指阿含经，这是中国以来的惯例的称呼。那我们开始看一下，来跟传是什么意思？就是 乃跟传乃就是传乃是圣教的意思，传乃的圣教，传乃的圣教。所以在这个传乃圣教就是佛的什么教法教理，佛的本意啊、哦，就是他什么在刚开始度五比丘转法轮初转法轮开示四圣谛要理的时候，那在结集以后所成的这个经义呢统称为阿含经啊、哦。好好，我们稍微停顿一下，我讲个故事。刚才我有提到说现在外来的环境困扰是不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必须要责法。那皮长呢，这个墨雪就说有行禅，好，他走走走，有天呢，有天啊、哦，我走到哪边，走到新店西沿岸的河滨步道的时候，那我时常会遇到一个老先生，一个长者啊，他是国立宜兰大学的退休教授，退休教授好多年呢，高龄已经80好多了，那我都称他为吴老，是一个就吴姓教授。那他老是看我这样行脚而行，也就有点认识了，比如说打招呼啊这样子。他说啊，他会跟刚好在个这个树下休憩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交谈了。他说啊，我曾经到中国大陆旅游，到中国大陆旅游，然后到长江三峡旅游，到长江三峡旅游的时候，他不晓得经过哪个峡啊，哪个峡。我说这个三峡是最惊险，好像叫魁峡嘛，魁峡啊，瞿塘峡的是不是魁峡啊，魁峡天下壮。我说魁峡吧，他是不确定，但是呢就说沿岸的景致啊，非常的这个壮观之外，然后这个水流呢，比一般的这个河道也湍急多了。好，那再三询问他也不能确定，他就是长江三峡之一。那他走走走，走的时候搭着船的时候呢，他说刚好来到一个区段的时候，哇，这个河水的是比较湍急些啊、哦，比较湍急。但远远看呢，有一方巨石立于江河之中啊，就说有个大石头啊，好像中流砥柱一样啊，中流的一个大石头，然后立于这个长江之中，对不对？然后呢，好像水道七分为二啊，就哎，这个水道呢流到这边就一分为二了，一分为二，那很微妙哦。这个石头上呢，石头上。有什么也写有写字，有写字哈、哦。那写的是什么？照我来，就照着我来，照我来，哦，照我来。那远远看，因为那个石头好大，而且字写的，就是也非常的这个看起来很亮，因为又大，阳光这个照射之下哦，阳光映射之下，很远就看得很清楚了，照我来好。那还有个好像指标的方向啊、哦，这样子。那这个吴老他心想，这个什么意思呢？当船慢慢靠近的时候，他端详一看，哇，这里怎么特别的有殊胜之处？什么殊胜之处呢？就说这个照我来的方向一指呢，右就比较右边，我们都七分为二好了啊、哦，左边跟右边我们这样分哦，这个情境你们来这个。就 imagine 一下，来想象一下，右边呢是什么？波涛汹涌，好像金，好像这个《赤壁》里头所讲的说什么，《赤壁赋》里头讲的什么？金涛拍岸，有没有？书是苏东坡的啊、哦，好，好像《后赤壁赋》里头吧，还是什么？就是金涛拍岸啊，这个波涛汹涌，然后呢，浪涛滚滚。那左边呢很奇怪，这个计时的左边，我们姑且言左，就是我们走左边啊，左边这边呢好像呢水波不兴，对不对？然后呢非常的平静安详啊、哦，好像什么不能讲说古井无波了哦，就说它是水波不兴的啊，这个江水非常的和缓，好像没有什么险象，没有什么险象哦，也没有什么啊，这个 你走过去应该是没什么事的哦，心里头是一定油然升起这种念头。走到这边的时候呢，第一个，如果说我们一个人活在当下的时候，如果这个你面对这个石头有东西啊，左右两个航道啊，可以选择的时候，你在这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活在当下？可以这么说吧。那活在当下的，把它做个伸展，我把它引申一下说，在日本的茶道有个一期一会啊，一二三的一啊，这个期限的期啊，一二三的一再会的会，一期一会，他们是什么一回事呢？就说今天我来吃茶哦，就是来聚会这个喝茶哦，禅茶的聚会，可能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也可能是什么人生的最后一次，所以他们引申的意思都，我要什么把握现在嘛，活在当下。那么活在当下，如果说我们把转回这个第一个右边是啊波涛汹涌惊涛拍岸，左边是这个水波不兴，对不对？这个波光粼粼啊，很和缓的现象。那我们在这边，如果你是传导道，对不对？你操纵的传斗，你要往右边走还是往左边走？如果说我们对这个航道不熟悉为前提之下啊，好，我们到这个第一个，我们今天乘着船到这边来了，然后我要往右边走还是往左边走呢？要怎么办？好，同学说往走，对不对？那有没有说往右的？好，对着他走。所以这个同学他回忆就说，因为照我来，所以我在这个临机刹那面对他的时候，我做个选择，对不对？所以当下这个就是说，我在当下的时候，活在当下的时候，我要做个，我刚刚在说一个什么折法卷法，我要做个选择，对不对？我要做个选择。所以我们说我们学习佛法佛理的时候，要不要做个选择？要，它是正信，它是正念正信正向而行的，在正道上而行的。所以我们要做个折法，一样的道理哦，是不是一样道理？那我们说众生平等，法法平等，法法圆满，那要选择什么？我们当然的前提是正念正智正向正见正道而行，对不对？这个前提之下还要什么？第一个契机应心为要，了解吗？哦，所以我举例的故事是不离佛法的哦，不离佛理，这样清楚吗？哦，所以陈时中可以举例的太少了，但是我用日常的生活观来举例，也是可以应乎什么跟佛理做个呼应，对不对？好，哦，好，那再来我们再想一下啊，哦，好，照我来之后呢，哇，变成什么呀？我们上礼拜有没有讲到有这个无常？我这个故事又可以呼应上礼拜所讲的哦，所以回去要把这个这个墨学所讲的做个什么融会一下。我讲的无常，我们一般说悲观的理论，对不对？悲观理论哦，啊，从好变成坏，是不是？啊，哦，那个变成坏的方式啊，哦，一切什么都不在一起之中，那产生一些什么让生离死别的事情。这最容易表现这个无常它的一种什么特殊性。但是墨学有曾经说，我们要一种什么好的，从不好的变成好，也可能是什么，也是什么无常的一种诠释观，这很重要的。好，我们来讲说怎么好，怎么从不好变成好。中国的谚语老祖宗的智慧里头，我们所讲的叫文字波罗好了，他讲到一个就说，像说他照我来，对不对？是波涛汹涌，但是开过去了，开过去很重一点，原来他的波涛汹涌只是个表象而已，实际上在波澜不兴水波不兴的这个平面左边的航道里头，其实它是暗底下充满的漩涡跟什么礁石的。所以有个好心的人士，就是按你水性的，他在古代啊，这个频繁往来的江帆之下呢，就说变成坡层的坡层之道啊，哦，就说沉落这个水底的多不多？多，所以他既一善念善心，他是什么？潜泳于江水之中，就在那个巨石上把它 这样写下来了。为什么？为救助苍生。所以这个有这个故事可以表现一个慈悲心哦，对不对？还有牵涉到佛法的责法、减法的，还活在当下哦，这是非常的积极性的。好，那在这个波涛汹涌过去的时候啊，地然是吧，表象而已，底下什么平缓无波。那我们一般人呢，都容易变什么？被他的表象所什么疑惑，所以研究佛法要什么？入理。所以我在这个跟大家共同学习的这个整个互动上啊，第一个要先把相关诚实中诚实论的前提认知要做个引导。刚开始会不会很枯燥？会呀。讲名相枯燥不枯燥？枯燥啊。但是我刚刚讲的故事是不是哎，好像又一点韵味上不一样，但是跟佛法也是息息相关的。好，所以我们说刚刚这个情况，如果说一个人就表象而论断的时候，他搭在船上，然后这个船老大就这样使着舵哦，开向那个惊涛波汹涌的这个右边航道去了。他觉得完了，是不是？怎么能度过这个险境了？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一句话，刚才所讲的文字波，我们佛教文字波了，他说山穷水尽什么疑无路，柳暗花明什么又一村，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危机就是什么转机。所以慢慢的无常，所以刚刚是不是也可以把说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不是也是无常的一种呢？是不是？所以当一个人说我们学佛者三会面对，如果说顺境里头，我上个礼拜有讲说顺境的时候不什么，还记得吗？戒之在哪边？我们不是说佛教三学吗？贪嗔痴。如果顺境的时候戒之在哪边？贪嘛，是不是？所以你看刚刚引用的，我们要什么给他做一个什么融会贯通啊、哦？那如果在顺境的时候怎么办？顺境呢？逆境的时候怎么办？一个人遇到不顺的时候，第一个，哎，怨天尤人嘛，对不对？怨天尤人嘛，遇到大的灾害，就把老子的那一段引出来了，是吧？天地不仁，再来怎么样？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是不是？对不对？好，是不是？但孔老夫子讲一句话，很好哦。很好，他讲什么？他说啊，在一个对话里头，我讲后面，他说天何言哉，一个老天呐、啊，他都什么顺着自然的运作在运行的，所以他说天何言哉，对不对？对不对？世事生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哦，因为这个墨学是在研究所的设立领域是读佛会通，所以我这个跟大家共同学习过程会把儒家或者说相关的这个经典跟佛家来做一个呼应啊、哦、呼应，这样可行吗？啊、哦、好。所以你看啊、哦、在易经里头很重要一句话，他说我们刚刚讲说上个礼拜，恭喜大家记忆哦，上个礼拜讲起说佛法什么不离什么，不离哪边？世间，对不对？佛法不离世间，对不对？佛法不离世间。然后呢，他要跟什么佛法要跟生活结合，生活结合，那生活结合要什么？自然的结合。所以刚刚我们从的故事里头的相关的这个面对生死刹那之间的一个，我们说不要讲危急存亡之秋，生死刹那之间的当下如何来选择，是不是？当下一变要正见正知，不要为表象所惑，是吧？那如果说逆境的时候呢，哎，我们也要什么坚持。所以基本上的时候逆境而不什么不嗔恚，你不要什么起嗔恨心，哇，怨天尤人啊，在被谩骂呀，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话出来了，会不会？会呀、啊、然后再就退转，那精进的那一份超时也就没了。所以在易经里头，我把它拉回来哦，易经里头他说，我前提讲佛法不离世间，要跟自然的生活结合，所以易经里头要这个有讲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了解吗？百姓日用而不知，就是说跟你的生活交融一片， 而成为自然的运作。所以孔老夫子讲说，刚才讲的说，天何言哉，对不对？老天有什么话？事实生焉，百物生焉，就这个道理，这样清楚吗？哦，好。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从很多无论说你日常生活里头可以体会出佛理之外，佛法的修持之外，所以世尊说佛法是在于什么，不是世尊讲的，就是说我们从世尊的行止坐卧就是佛法什么依托之所在啊、哦。所以一个人说一个人心修的安定，跟一个人修心的超实在说，我什么睡觉的时候什么睡觉，吃饭的时候怎么样吃饭，是不是？那一般人能不能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未必哦，是不是？未必哦。好，然后睡觉的时候好好睡觉呢也不容易哦，是不是？属羊，然后又羊又遇到了狼，那羊又跑了，狼又追了，我看你就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是不是？好，所以呢我想说啊、哦，所以有一句话了，大家做参考了、哦、当然诚实中我们可以应用一句话啊、哦，一句话啊、哦，好，在禅宗的这个就是这个名相里头有个叫醒睡一炉，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没有吗？好，醒睡一炉说，当一个人他的心到一个确定的时候呢，一个境界的时候，他表象是睡着了，但是他的心是了了分明，明达通明的。哦，那我用白话来说，白话。啊、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来的，也跟大家讲一下啊，不然一直讲名相，讲这个解释名相，待会大家真的什么不是醒睡一炉啊，睡在什么入定了啊，叫入定沉眠，是不是啊？入定沉眠了啊。好，那么在那个这故事这么来的啊，故事这么来的，这是我一个好朋友啊，游祥洲教授啊，我好朋友。那有一次呢啊，他的夫人呢啊、哦，就是方村居士啊、哦，就是啊、方村优婆夷啊、哦，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茶席老师啊、哦。他说啊，他跟我谈起说，有一次啊，这个有老师啊参加这个学术研讨会，要做那个评述委员。那当这个主持这个学术研讨会当，而且要当评述的时候呢，啊，他现在因为太累了，近几天呢、啊。多赶着这个相关的学术论文啊、哦，还有说要做评述嘛，是不是人家提交论文要先看一遍啊？哈、哦，先来端详一下。好，啊，太劳累了，在会场了，还没有轮到他的时候呢，就先什么，先这个静静的端坐一番。那想不到呢，人很劳累的时候，所以身心灵方面、身体方面的现象也是要把握的啊、哦，要把握的。好。他端坐一番的时候，慢慢的竟然什么，因为冷气一吹，而且呢刚好在讲述学术语言的那位教授 professor 呢，他的语言是比较属于平缓性的，没有抑扬顿挫，或者说哦掷地有声的那种啊，掷地有声是指文章的好坏，就是说哦他的这个语调比较平缓，然后比较没有抑扬顿挫，也没有讲意思是吧，可以让人什么哇这个什么一下子嘛，灵光乍现，一些笑话产生哦，或者这个没有好。然后呢，他就有一点什么，慢慢的进入什么，这个安详之境了啊、哦。好，那我旁边呢，因为刚好，好像这个他的夫人说，刚好他在旁边，隐约可以提到他一些是吧？啊，另一种声音哦，好像说就有这个比较比较安定的状况了。然后有点沉眠之相了，但是表态上大家是这么认为哦，这么认为。但是等他做刚刚论述完那几个教授的学术，整个提出的学术论文之后呢，他去做评述，哇，对于他们的这个整个论文的 这个优胜之处，还有说需要提升的空间，我们不讲说你要改进以后有个我可以给大家参考。说这个它是它的优点，对，善擅长之处。说这是它的缺点，我们不要讲人家缺点，就说它在某这个方面呢有它可以再提升的空间，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哦，可以再提升的空间哦。好，那么呢，对它的内容的评述呢？哇，还是刚肉分明，然后呢，切中要点。所以呢，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用一个话说，当然并不是禅宗所想的显碎一如，但是这个状况我给他说，哎，这个，他说就叫这个墨学说的名字说，哎，阿摩你能不能这个状况是？我说这个，用现代话讲什么？深邃心未眠，了解吗？可以这样解说吧？可以这样解说吧？深邃，你的色身在生理的状样态下已经差不多已经什么入一种安眠之相，是不是相关的生理现象有显现出来的，甚至有小小的呼声都有可能呢？但是呢，他的心事是非常的清楚的，了了分明的，觉知能力是非常的洞达的，这样清楚吗？所以有些状况的话，你要把它把像说我们的论藏刚刚讲说它是比较什么深奥的，把它做一种诠释，所以它阐述精微曼妙之处。那我们如果说就一个契入佛理的研究者呢，本身就是深入浅出，所以你可以把那个意境说为深邃心未眠，这样可以清楚吗？好，我们在讲做陈时中相关论述的时候，因为他绕着主轴来走，那相关的经典呢，阿含呢也有他什么难处，阿含经跟一般经典有没有他的难学之处？有啊，有。那待会我们再来一一言说。好，我们第一堂课就先到此，做个阶段性圆满。